百花天，凉风天，阴天，雨天。你若美好，就是晴天。女子为好，女人不是弱者，女人撑起半边天。欢迎收听《半边天》。
你累了吗？来《半边天》节目歇歇脚，让杨佳美我陪伴您转换一下心情，休息个两刻钟，重新再出发。人生啊，有很多的阴影，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遮住了阳光。哦，挡住了光，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闪边去，让阳光呢照射着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片刻的日光浴。七月份炎热的夏天，要什么时候享受日光浴呢？不然呢，你就一早，不然呢，你就在太阳下班前，就是傍晚的时候，太阳下山之前，晒一晒呢，让我们可以吸收一下维生素 D。 今天礼拜四，我们有两个好栏目，一个是好旅行，大家期盼好久了，上一季呢没能播出，这一季呢就不想再让听众朋友您失望了。我们邀请到小季，我们这么优秀的领队姐妹，带我们去一趟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保罗当时去欧洲啊，是带着任务的，那我们呢不用太严肃，保持着愉快的心情，轻松的心情，我们跟着走，好像打开了历史的帷幕，让我们可以一探究竟。有些地方啊，现在是观光景点，我们也可以来一趟小旅行。另外一个好栏目呢，就是好点子啦 ，Good idea。生活当中啊，有太多的灵感，有太多的想法，你可别让它轻易的溜走。也许啊，它就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当初啊，可能很多人轻看他，忽略他，因为他只有那么的一点，就是好点子。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它放大一点。希望你能够享受周四的好节目，佳美为您预备的半边天。
旅行，看到不同的生活方式。旅行，听到不熟悉的语言声响。收听好旅行，享受好心情。
给星星放一次假，现在就出发。天地那么大，出去看看吧。适当的时候给自己放一次假，明天死掉了，现在就出发。甩甩吧，甩甩吧，给星星放假。
好旅行，杨佳美这会儿呢要带着我们半边天的姐妹们一块儿跟着我们的领队 Season 小季去土耳其旅游啦。嗨小季。
嗨佳美，大家好，我是小季。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土耳其境内了，那土耳其呢跨欧洲跟亚洲这两洲，对不对？
对，跨欧亚，但是这个跨欧亚地点啊，主要在现在我们讲的伊斯坦堡那里。那我们今天走访的地方呢，还是主要在土耳其，属于亚洲部分。那土耳其的中南部往下走一点，还有中部往下走一点，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但是它有两个名称
哦。哪两个？
对，应该要叫比西底旁的安提阿。现在这很多学者证明啊，所以我要为他们发点声音。因为你看安提阿其实在这个王国被建立之后，很多地方都叫做安提阿，因为在古代16个，大概有16个文献上有16个称为安提阿的城市。
会搞错耶。
就是，对啊，用来纪念西游记王朝的那一位王的皇室成员。但是呢，它其实比较有名，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开始被称为基督的地方，但是常常跟它搞混的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那我们今天要前往是比西底的安提阿，位在土耳其中南部的地方。
好，比西底的安提阿是我们上一次从别加 今天要进入的比西底安提阿，它不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样是不是比较清楚？
对，非常好。
好，继续走。
我们要怎么走呢？嗯、通常啊，从别家行程要前往到比西底的安提阿，我们现在可以搭一个有空调的巴士，而且在这个车程当中相当的长远，大概要3个小时以上，穿越192公里，土耳其政府专门为大家开疆辟领的一个大道上面。
天哪！
而且这个大道过去呢，其实在罗马时代，它也是一个重要道，叫做塞巴斯特大道。
哇！
它就是连接这个地方，从别家作为起点，再往比西底安提阿，接下来再往东，就在我们圣经地理那些以哥念、路斯德、特币那些地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前往比西底安提阿，3个小时哎、欸，佳美，你要准备什么东西在这个车上？
当然是可以上网的啦，因为土耳其的 bus 太棒了，它的巴士上面有 WiFi， 可以解闷解无聊，因为你3个多小时左右啊，坐到屁股痛哎、欸。
对，佳美真的完全就是现代人，常常 WiFi 不通，写路也都不通的感觉。
我在想，保罗他们第一趟宣教旅程，他们不是坐巴士哎、欸，他们应该走路吧？
对，他们不是巴士，对啊，绝对是走路啊！
我的天
啊！而且这个车程相当的可怕。如果回想到他们时代，嗯、可能用步行搭坐驴子吗？这一个样的行程呢，大概要超过1个礼拜。
我的天啊！那如果夏天或冬天，不是很辛苦吗？
哇，当然是挺辛苦的。像我现在跟佳美讲的话，一定要有冷气陪伴，真的是非常的抱歉。这个防疫架也放的小鸡有点太
闷了，
肉体有点萎靡，对不起。
好，没关系，快要解除了，你马上要带队出门了。我要趁你出门之前呢，赶快把你抓住来带我们去比西底的安提阿，不然呢，在你旅途当中我就要骚扰你，怎么办呢？
没有问题，我们大家都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好的，
对，
那我们在比西底安提阿可以玩什么呢？
其实，在比西底安提阿，它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考古城。那比西底安提阿它非常特别。我说过，我们今天会走访的虽然是过去罗马的大城，但是在今天来说，可能就是学者还有我们对于圣经有点兴趣的人想要去认识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大，你好好的走上要1.5个小时，你要绕相当大的一圈。那里面呢，有一些引水道。有喷水泉，那当然还有每次都会看得到罗马剧场，大小两个剧场就可以看得到。还有在时代的眼镜呢，在那里也有3座教堂。
嗯，
那特别的是在比西底安提阿，它过去曾经被称为是皇帝崇拜中心，它有一个非常大型的奥古斯都神庙的遗址，相当相当的大。你现在还可以看到它大概有5米长的一个台座。那个台基还在那里、嗯、所以相当的大型。
所以对于当时罗马帝国的那个城市来说，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城市了，比西底安提阿，对不对？
对，
比西底旁的安迪阿。
对，非常好，谢谢佳美。
好，刚刚讲到教堂，对不对？其实在圣经当中就有记载哦，就是使徒行传13章13节到52节就讲到这里有一个会堂呢，保罗在这里讲道，对不对？
对，
然后讲了一个很精彩的道，对不对？
对，非常重要。我每次觉得来到比西底安提阿，一定要提到这篇讲道。比较具体来说，它会比较在13章16节到41节。对，那佳美刚刚也这个范围也很好，可以看到保罗在这边重要的讲道。其实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编排啊，它的第一章大概就是延续路加福音嘛，那2章12章就是彼得跟其他的使徒，13章到最后结束就是记载保罗。那保罗最重要的几篇讲道有被记载下来，据说这个就是相当重要的第一篇。那它的重要性可能在未来我们也会前往的腓立比或是腓立比书上面也有很大的一个体现。
嗯，在这篇讲道当中有一个重点，就是在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信息， 对不对？
是，
嗯，
对，因信称义的信息在加拉太书上他也有提到，没错。但是如果说他在保罗宣讲的，因为他从耶和华是王到沙漠时代，神权变为人权，神智变为人智嘛，因为大家以色列吵着说给我们一个王。那接下来他也提醒他，当王的人加重他的苛税啊，然后也有耶罗伯安登一直下来，一直到 以赛亚的预言将来那位会娶着奴仆的形象，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讲说是领袖训练啊等等，但是在小记的一些领会跟学习上面，常常都会觉得说，诶，我们去看的是在比如说腓立比书上面提到那位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不自己跟上帝同等，但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常常在这个地方比西里的安提阿去体现这个重要的讲道，还有保罗的用心，
但是呢
会让我们很感动。
很惨的是，以人来看很惨了，就是这个讲道，精彩的讲道，重要的讲道讲完之后呢，因为犹太人很嫉妒保罗，他们就把他们赶走了。
哦，对，没有错，真的是好可惜。
但是好像也不会，就是等于是他们往下一个旅途下一站开始走。我想对保罗来说， 对上帝来说没有什么差别。
上帝可能觉得保罗实在是太好讲，大家都要听到，赶快让他不要恋战这个地方，因为他受欢迎的程度惹到这些犹太人嫉妒，就像你所说，所以在经节有讲嘛，他们挑唆了那些尊贵的妇女，城内有名望的人，把他们赶出境外去。
好，那我就很好奇啊，那这一个会堂在哪里？可不可以多帮我们解说一下？
的确，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教堂的遗址呢，是学者强调的。现在这个比西里亚安提亚里面的考古区，你会看到三座教堂，在三座教堂，一直到接近出口的那个地方，非常的大型。它其实也被叫做圣保罗教堂，还有一个牌坊。但是，为什么呢？它被称为是最有可能保罗讲到的地方。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必须要这样说，这些教堂，这三座教堂，它都是面向东方，但是唯有这个教堂，它微微的往东南偏了一点，等于是说这个教堂的座基在往东南一点。那往东南很特别，它就是耶路撒冷。那只有犹太会堂一定会面向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教堂很可能就沿着当时候的会堂遗址慢慢建立起来。他现在的遗址呢是主后第四世纪的，那很有可能他就是以当时候呢的会堂的遗址所建筑上去。那很有可能最后那个地方就是保罗所讲的。
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踏上土耳其的领土，进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你一定要来到小记 Season 介绍的这个保罗他讲的这篇很重要的道的这个会堂来看一下，踩一踩也好，
对，踩一踩也好，体会一下也好。
对，那我就要问咯，我每次都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带我们来比西底的安提阿呢？有什么用意？
比西底安提阿就像我们刚才谈到了，在保罗的这一篇讲到还有保罗的用心，你可以看到其实虽然我们才来到第二站比西底安提阿，但不管是在叠加还有比西底安提阿，你可以看到保罗用心，他每一个地方都是取自于罗马，而且有相当人数的一个聚集，他的讲道有着相当用心。他在出外传福音之前，他有三年在旷野嘛，他有十年的安静，但是他一讲到却是这样的掷地有声。其实因为小记我是从一些在海外华人教会学习出身的，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福音的差者等等，福音的差者还有宣教士来到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软弱挣扎，但是你却也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兼顾他的那一位是谁。
他们希望这些福音，这么好的福音能够让更多人听到，更多人知道，更多人相信耶稣。
对，我喜欢这些地方促进我的思考，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分享和姐妹们聊一聊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想法思考。
好，非常感谢小记 Season 带我们到比西底旁的安提阿，那下次我们就是下一站咯。
对，没有错。
好，谢谢小记，
谢谢佳美，谢谢大家。
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上帝的话，半边天邀请您一起笑看人生的千变万化。
是什么样的好消息诸天都要宣扬呢？也让我们想要跟你分享，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送给你这首歌曲，歌名叫做《诸天宣扬》， 希望这个好消息是属于我，是属于你，也是属于我们的，就一起来宣扬。上帝从创世以来便慈声呼唤人回归到他跟前，阳光雨露，时节更替，大自然有声无声地传递着这份爱的信息。经文默示，召唤感动，声声呼唤，殷殷期盼，你听到了吗？2020益友电台年度主题生生不息，让我们用各样的声音来回应上帝生生不息的召唤。
Good idea， 好点子。生活中有无限多的好点子，不要让这些创意从你的指尖悄悄溜走，它也许会成为改变生活的好发明。 Good idea， 好点子。
好点子栏目，今天佳美就在栏目当中跟您分享关于玻璃的发明。 这么凑巧，刚才要来录音的时候，我们电台的童工啊就打破了玻璃，哎呀还割伤了手，真是伤脑筋。玻璃呀、啊、最怕被打破了对吧，但是玻璃有很多妙用哦。你能不能想象啊，在没有玻璃的古代，他们用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没那么方便，没那么美丽呢？少了玻璃啊，真的少了很多生活的乐趣跟便利性。人类的石器时代啊，已经开始使用天然的火山玻璃了。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已经有记载，有人使用玻璃当作器皿。在公元前的200年，巴比伦发明了玻璃吹管制作玻璃的方法。哇，你有没有看人家吹玻璃啊？哦，好有趣哦，但是好热好危险哦。这个玻璃吹管的方法啊，接着就传入了罗马。欧洲在公元1世纪左右，罗马的波特兰瓶就是玻璃浮雕的作品。哇哦，从生活的器皿变成艺术品咯。到了11世纪，德国发明了制造平面玻璃的技术，先把玻璃呀、啊、吹成球状，然后呢做成了圆筒形，在玻璃还熟的时候呢切开来，然后摊平。哦，好复杂哦。这种技术啊，在13世纪的威尼斯就有进一步的改良咯。14世纪啊，欧洲的玻璃制造中心就是在威尼斯。哇哦，你如果去威尼斯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玻璃做成的餐具、器皿，这些都是从威尼斯而来。之后呢，欧洲很多玻璃的工匠，哦，很多优秀的师傅都来自于威尼斯。1827年发明的玻璃压印机器，哇，就展开了大规模生产比较便宜的玻璃器具了。可以想象哦，以前的玻璃呀、啊，应该是很贵很贵的。玻璃上面呢，有时候会以酸或者其他腐蚀的物料刻在上面，做成艺术的图案。传统的玻璃造法呢，是在吹或者铸造玻璃的时候呢，由工匠来刻作，就是创作。后来呢，在1920年发明了可以在模具上面加上雕刻的办法，哎，也可以使用不同的颜色来做玻璃哦。1930年之后呢，大量生产的便宜的玻璃器具就逐渐的出现，所以呢，哎，不是只有皇宫贵族可以使用，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啊，哎，也可以使用这么好用的玻璃器具哦。那我们想一想啊，中国在什么时候玻璃出现呢？嗯，在西周的时候已经开始制造玻璃了。西周时期呀、啊，古墓当中就发现了玻璃管、玻璃珠等等的物品。南北朝以前呢，中国人很多以琉璃、以火烧成玻璃质的透明物品。现在啊，我们想到了琉璃，真的就是艺术品了。宋朝的时候开始称它为玻璃，到了明朝、清朝的时代，还很习惯以琉璃称呼它为低温烧成不透明的陶瓷。但是啊，很多当时的琉璃并不是属于现代所说的玻璃哦，还是有点不太相同。人们最早啊，制造玻璃是为了在陶器表面覆盖一层很光滑的釉，这样喝水的时候啊，比较不容易刮伤我们的嘴唇，也不会脏。哎呀，毕竟粘土的软化系数是零嘛。后来有一名法国的地质学家，在埃及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木乃伊身上，找到了保存长达5500多年的玻璃饰品哦。嗯，那个时候的玻璃啊，就已经有各种颜色了，而且光辉夺目。那个时候的玻璃制造方法呢，也很复杂，基本上啊，被当作宝石来使用。哦，你可想见那时候的玻璃多么的珍贵啊。1500多年前，罗马人掌握了吹制玻璃的方法，他们就用玻璃啊，制作一些花瓶、水壶之类的器具，上面啊，还有人头跟动物的雕像。其中啊，网状杯跟夜光杯是非常出名的。网状杯的工艺啊很复杂，是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你手上拿着这网状杯啊，就代表了你是当时不得了的人物了。 古代那时候罗马还没有镜子，大家只能用铜盘里面看到自己模糊的相貌。我们在中国也看到一些史书有记载，或者是圣经当中啊也有记载，还没有玻璃镜的时候啊，其实就是铜镜嘛，看不太清楚。他们那时候啊也没有玻璃窗，没有足够清晰的眼镜，我们现在眼镜也是玻璃的嘛，所以啊只能使用打磨的非常非常薄的绿宝石放在眼睛的前面。600多年前的人们终于能够使用玻璃熔炉来制造清澈透亮的玻璃啦。玻璃制造的技术啊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据说啊只要你成了玻璃技师，你就可以升官发财了，你的女儿啊可以嫁给威尼斯的王公大臣呢。同时呢，一旦啊你成了玻璃技师，你就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严密监视，而且这个技术啊绝对不许传到国外。哇哦，原来玻璃技师这门行业可真抢手啊，还要被保护监管呢。但说真的，这门行业啊是会有很多职业病的，因为呢空气钻到耳朵里面会引起化脓，听觉会不灵敏，门牙咬住吹管啊、哦、常年要凸起在外面，手掌会发肿因为烫嘛，那肩膀呢血管扩大，玻璃液呢反射的光会刺激眼睛导致视力衰退，所以当时的玻璃技师啊平均寿命只有45岁。那你会想要这样短命的老公吗？虽然会升官发财，但是就没能有长期陪伴你走一生的老伴儿。好了好了，不讲悲伤的，我们讲美丽的。教堂的彩绘玻璃很美吧，很有名吧。我们现在可以到欧洲去看到很多富丽堂皇的大教堂，他们都有彩绘玻璃，光线透进来相当的美，这啊就是艺术。玻璃还出产什么优秀的产品呢？哦，当然是镜子啦，刚才有提过。还有呢，我们医疗用的胃镜，还有望远镜、三棱镜、凹面镜。哦，很多军事及科学发展都需要有一些玻璃制品，才能有科学的发明和进展嘛。还有咯，我们的眼镜就是仪器上所使用的光学玻璃，这种发明啊被德国蔡司公司收购之后呢，我们现在啊看到蔡司镜片都是这种发明衍生出来的产物哦。还有照相机，其中也有玻璃制品，你才有相片可以看嘛。玻璃的发明啊对人类的历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就你眼前周围绕一圈，你可以看到玻璃杯、花瓶、手机屏幕、面前的电脑屏幕、抽屉的眼镜、温度计、卫生间的镜子，还有你每天使用的瓶瓶罐罐都是玻璃做的。这个好点子很棒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样态，也创作了很多玻璃的艺术作品，这个好点子可不能忽略哦。今天的好点子引发了你什么样的想法和创意呢？记得告诉我们你的好点子。这一季的活动跟赠品呢，跟我们的栏目是环环相扣的。我们要送给您的电子赠品呢，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景点，会把它做成电子明信片，为的是要送给你。参加办法很简单，就是分享一下你所喜欢的半边天栏目，为什么，有什么样的收获就行啦。我是杨佳美，感谢您的收听，半边天明天还有哦，我们明天空中见。城里的月亮。